有个戴瓜皮小帽的河南商人跟他老婆子商议，家里的，方才我在路口，就是民力报馆的前边，我看给一个宋教人开追悼会，抬着巨大的画像，
哟，
可以说明英贵心叫我杀的那个人就是宋教人呢。我的天哪，为什么英贵心他们有这种坏主意？受了何人的主使，他跟宋先生有什么仇恨，我就不摸底了。所以这事儿咱俩商量商量，你看应该怎么办。
他老婆一听，赶紧把窗帘门全堵严了。天杀掉，你就闭住你那臭嘴巴，
这事儿可说不得呀。那英贵心是好惹的吗？那是上海滩上五霸之一呀、
哎，惹不起啊。
你要把这事抖了出去，既得罪了英贵心，也得罪了上海的帮会，还得不把咱两口子塞到口袋里扔到黄浦江里喂王八。别说，
哎呀，这事儿不说可也不行啊。我看着上海江苏全国都动起来，公共巡捕房也派出了人马明察暗访，迟早这事儿会弄清的。要来弄来弄去弄到我头上，说我知情不举，老婆子，
那最少也得判我十年徒刑啊！到那阵儿什么都凉了。而且你听见没，沪宁铁路医院悬赏5000元通缉真凶，我主动报案，还得有赏钱呢，我这买卖也划得来呀。
后来经过他们夫妻一再商议，下定决心赶奔四马路中央军捕房前去自首。就是24号这一天，这位河南古董商换了套衣裳来到军捕房，有人接待了他，一问什么事儿？我姓王啊，我叫王阿发，我是倒卖古董的一个商人，祖籍河南，我在上海定居也很多年了，你们不是通缉刺杀宋教人宋先生的凶手吗？我知道这个情况。军捕房的人一听如获至宝，马上把他口供录下来了，禀报总探长斯特朗，另外把总巡捕官罗斯也找来了。两个人耐心询问，王阿发把到英贵新家去卖古画的这个事儿讲说了一遍。罗斯听完了点点头，你说的句句事实吗？哎呀，要有半字虚假怎么处置我都行，但是我要说明一点，英贵新是不是凶手，那我可不敢说呀。反正这事儿是有的，他叫我看过宋先生的相片，还给我1000元的赏钱，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儿。画供了，画完供之后，罗斯就说：“很好，你立了大功一次，将来肯定有重赏，只是你得配合警方把此案追查到底，在会审那天你还得出席做人证。”
可以可以。
就这样，罗斯不相信他，怕他半道吞套，到时候再否认了此事怎么办呢？也派几个人把他家监视起来了。
司命人查了查这个杨贵新是何许人也，得摸清的底细呀。
要说人家办案这个效率还真高，第二天就把杨贵新的情况摸清了。罗斯和司徒郎一看，哦，明白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个杨贵新42岁，是浙江宁波人，久居上海，曾经在上海开过什么贵仙茶园。这个人专门跟一些帮会打交道，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帮会的头子，过去参加过白莲教，现在呢还是太湖帮武当家的，就是第五位的头领。要说起这杨贵新来，历史情况非常复杂，他跟陈其美还有交情，因为陈其美这个人呢，私官两面最爱结交，所以早年就认识杨贵新，哎，双方面处的不错。在陈其美光复上海的过程中，杨贵新拉了帮弟兄，还给他帮过忙，还曾经攻打过江南制造局，也算立了功了吧。后来经陈其美介绍，在南京临时政府推举他当了庶务科科长，因为这小子专横跋扈，被孙中山先生给解了职了。杨贵新一怒之下又回到上海，到了上海之后，他继续作案，专门倒买倒卖枪支弹药以及毒品。总巡捕罗斯看了这些材料之后，可以断定杀宋教仁者与此人有极大关系，虽然说还不敢断定他就是凶手，但是肯定他与谋杀宋教仁一案有牵连。要想弄清楚，非得把此人法办之后经过调查才可以，所以马上做出决定逮捕杨贵新。这一天命人一打听啊，杨贵新没在家，正在窑子里头跟妓女鬼混，这情况摸得非常清楚。总巡捕罗斯、探长斯特朗率领侦探、警察20多人就赶奔迎春坊。等警车开到里路口，警察、侦探全下来，把路口团团包围。总巡捕罗斯带着6人直接赶奔妓馆，因为摸清了这个妓馆叫李桂仙开的，也叫李桂仙妓馆。到这一看呢，呵，热闹，并没有因为上海出现了宋教仁被杀一案受到丝毫影响，灯红酒绿，笙管笛箫，灯光明亮，人山人海呀。他们穿过人群到了门前，那闺女眼睛是最好使，一看呀，来了好几个洋人，西服革履，认出来了，为首的是总巡捕罗斯。像他们这号人见着洋人腿肚子都转筋了，怎么下的台阶都不知道，点头哈腰，巡捕大人有事吗？这个罗斯精通汉语，请问杨贵新在这儿吗？在二楼正在喝酒。好，我们找他有点事情。说着冲旁边一个洋人一使眼色，这个洋人三步两步噔噔噔噔噔噔 就上了二楼呢。二楼都是豪华的包间，那龟奴用手一指，就在这屋。这个洋人一挑帘推门就进屋了。屋里边盛排宴宴，有几个男的，有穿西装的，有穿长袍短褂的，每人怀里抱着个满脸都是烟粉的妓女。正中央坐着个黑胖子，四十挂零，下巴颏还有挺大一个黑痣，怪肉横生啊，已经喝醉了。这个人就是英贵信。这位侦探迈步进了屋，看了看他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你就是英先生吗？”英贵信一看是个洋人，吵了半天不认识，把怀中这妓女就推开了。“哎，是我，您是哪位？”“我是洋行的职员。”我们经理找您洽谈一笔买卖。其实杨贵新呢常跟洋人打交道，也并没感到意外。他以为啊，不定是从哪儿又运来黑货呢，他心里挺美，嘿，在这吃着喝着，买卖来了，肥猪拱门。他对身边那几个朋友说：“你们少坐片刻，失陪失陪，我在下边看看啊。”他拿个牙签，一边提着牙，毫没在意，跟着这洋人就下了楼了。等来到门前，一看认得，什么经理？这不是中央巡捕房的总巡捕罗斯吗？他这脸儿就有点变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被侦探就把他包围了，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他的前胸和后腰。罗斯出示了证件：“你就是英贵新。”你们这是？请你到巡捕房去一趟，有些事情要向你核实。带走。手铐子给铐上，就这样把英贵新带到中央巡捕房。这下他心里可犯了嘀咕了。到这他这威风也没了，心里嘣嘣嘣嘣直敲鼓，心说这坏了，怎么这么快就查到我头上了？甭问，肯定是为宋教仁的事儿。我呀，就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，就死了我也不能承认。这小子是暗下决心呢。当天晚上例行公事，总巡捕罗斯还有斯托朗探长有几位审判人员进行了预审，并没有难为英贵新，也一手指他没碰他，就问他：“你在上海做什么生意？最近一个时期你都干了些什么？问你一件事，十天前有一个卖古董字画的，此人是河南人，叫王阿发，到你那儿去过没有？你跟他都谈了些什么？你拿没拿商务印刷馆印刷的明信片？那上面有宋教仁的相片，你曾经许诺叫王阿发把这人干掉给1000元，有没有这事？”哎呦，英贵新呢把脑瓜一拨了：“这哪的事儿？根本无有此事啊。我多算认识这王阿发呀，过去是我叫手下人买过他的画，可这是我的偏爱，至于我怎么能叫他杀宋教仁呢？我根本不认识，这是哪儿的事儿？”他没承认。
叫他坐了一晚上冷板凳。第二天把王阿发找来了，让他当面对质。王阿发说的是真的，理直气壮。但是英桂金跟昨天晚上的供词一样，矢口否认，甚至连王阿发都不认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我怎么能跟你谈这些事儿？你受了何人的主使，血口喷人？你这人也太缺德点了，莫非我英桂金手下的弟兄哪点对不住你吗？你这不是报复吗？他仍然不承认。怎么办？好办，罗斯胸有成骨，第二天马上派人到了英桂新的家里，把家里包围，要彻底搜查。这次搜查可太细致，从一进门开始，一步一步，一寸一寸，上头下头，左边右边，叽啦嘎啦，所有的地方全都检查到了。最后在英桂信的密室之中，这个密室啊，你从外表看不出来，哎，这侦探还真有两下子，从外边用米尺一量，这房间挺大，结果进屋一量，房间又变小了，证明有秘密的套间，也就是夹皮墙。后来终于把夹皮墙的暗门找着了，破门而入，里面有几个保险柜，把钥匙找来，打开两个保险柜一看，都是现钞和黄金首饰，这没给他动，让他家里人可以作证，亲眼目睹，把柜给他锁上。第三个柜打开一看，都是来往的信件，查的就是这个。管这信件大手提兜就搜出几兜来，在这不能看，这些东西封存，得回去查个清楚。等回去，罗斯、斯特朗和有几名高手翻阅这些信件，在里边找出至关重要的信和电报稿。首先1月14号国务院代总理、民政总长赵秉钧给这英桂新来了封密信。你说这小小的英桂新居然跟堂堂的国务院代总理、了不起的民政总长有串联，这玩意儿了不起了。这封信写的都是言语，虽然是言语，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，那口吻之中要收买英桂新，叫他暗杀一个人，这一点是确凿无疑。2月2日，这个英桂新还给赵秉钧寄起一本密码电报的密码本，这密码是怎么回事不知道，马上命人到邮局查询，在邮局的配合下查出来了，这本密码本叫应密东电，是英桂新家专用的，你别人不懂，那上面当然号码都是暗语了，通过这本可以查出来他往来的密电究竟都怎么回事。2月1号、3号、4号，内务府的秘书，也就是内政部的秘书袁世凯的小舅子叫洪素祖，给英桂新还来过三封密信，密信上也是用言语，但是有了这个应密东电，拿他翻译出来了。闹了半天的三封密信都主使英桂新想一切办法刺杀宋教仁，并许诺了重金。3月13
红素组还给鹰排了密电，这密电破译过来非常清楚，上头有那么三句话：毁宋仇勋位，相度机宜，妥筹办理。这回铁证如山，也就是说这红素组曾经向英贵新许诺了，如果把宋教人给毁了，能奖给你个勋位。勋位那了不得，按照原政府的规定一共勋五位，就是第五位那也是大官儿，那颁发的奖金数目是相当可观了。既然红素组能许诺这么大的事儿，证明他后边还有后台。总巡捕罗斯掌握了这些材料之后，再次审讯英贵新。这小子耍死狗，把眼一闭，问什么不知道，问那信怎么回事不清楚，哎，他就是不说。探长还有招，派了不少密探呢，在英贵新的门前门后蹲坑，你说有多巧。他们家被抄的第三天来了个不速之客，这人在英贵新的家门外头来回溜了好几趟，没敢进门，贼头贼脑，鬼鬼祟祟，但都没逃出侦探的眼睛。到了晚上九点多钟，这人往左右看看没人，三步两步上了台阶，刚要摁电铃，藏在他家周围的侦探噌往上一闯，就把他扭送到中央巡捕房。结果一审讯，这小子说实话了。怎么回事呢？他来找英贵新要钱来了，英贵新答应给他1000块钱，结果就给了他30块，到现在那大数还没给他。现在事儿我都办完了，你不得如数给我钱吗？问他，你办什么大事？问怎么样抓？哎呦，你想到巡捕房了还好得了吗？掌握着证据了，你要不说能不收拾你？把这下子收拾的爹一声娘一声嚎叫啊！最后没办法，不打不行，大刑伺候。